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请大家围绕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备忘录业因果法义。那么这个呢，还是整体上来讲分三课的。第一个就是共通外前行，第二呢就是不共内前行，第三呢就是真心之分，解导破瓦的因道。那么在讲第一共通外前行，这呢分六个方面，其中第一的下满难得，第二的寿命无常，第三的轮回过患，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四这个业因果。那么第四业因果呢，就是一早即当端一句开始业因果之修法。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法王缘起正因，第二呢就是业因果修法。那么首先讲第一法王缘起正因，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略说法因，第二呢就是观示深广法义，第三呢结成。那么首先讲其中第一略说法因，那么这个呢属于原文的真实内容呢，从略说和观示结成三个方面来抉择的。首先是略说法因，那么这个呢备忘录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二，即当断是因果方面的引导，生死轮回六道之中出说的一通，色身的一通，苦乐的一通，数量的一通等，都是由业因果天理所致。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就是大悲师尊宣说了枯寂灭道实体法论，那么有所谓的这个三转法论，其中的全转法论，那就是四谛当众的苦谛苦当智，四谛当众的寂谛这个寂当断，四谛当众的道道当修，四谛当众的灭谛这个灭当证。那么对于第二个寂当断，那么需要做因果方面的因道，所以我们就明白四谛法轮苦当止，即当端，道当修，灭当证。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二个即当端，也就是因果方面的因道。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即当端它的范畴呢就是生死轮回六道之中，原文说的那范畴就是六道轮回。生死轮回没有别的，就是六道，六道就是我们轮回时间的范畴，或者呢称之为这个善忧，或者呢称之为善界，整个是一个苦的世界。所以呢就是生死轮回，又叫三劫，或者善忧，或者叫生死轮回。那么说到这个生死轮回六道之中，那么六道是指生死轮回的六大现象范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里讲以触说色身苦乐受量四大类呢作为代表，以这个一通一对呢表示具体的内涵。然后原文说到等字，那么以等字呢就是收集所有轮回世界的现象。那么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啊，全部都是呢由业因果的天理，或者说业因果定律所致。所以呢一切一切都是呢因果律安排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哦，这个四谛法论当中即当端就是因果方面的因道，那么它的范畴呢就是生死轮回，也就是六道轮回。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六道轮回，或者说时间轮回范畴它的这个状况全都是呢因果律安排的。那么它的状况具体是什么呢？那么状况呢就是我们需要明白，这里讲的时候就从四个方面讲的，一个就是出说的通义，第二个就是圣意的通义，然后第三个就是苦乐的通义，第四个呢就是受量的通义，是这样子。那这样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状况呢，这里呢从四大块来讲，它 它原文上放了一个等字，那么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呢由业果田力所致。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有个定律，定律是什么呢？就是刚说的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由业因果田力所致，或者就是说业因果定律所致的一切一切都是呢因果里安排的。当我们观修轮回过患的时候，所谓的设身处地的思维当时的这个情形，总是先要知道身在什么处所呢，然后呢得到什么说一声呢，接着呢在那个说一声精气受量之间有怎样的过报的受用呢，还有呢就是以这个业的势力能达到多少收数呢，那么这样子就知道在那一个六道受身处的命运状况。哦，确确实实就没有别的，首先要知道身在什么处所，所以就讲了一个处所的统一，然后呢得到什么的说一声呢，就讲了色身意的这样的一种统一，然后呢在那个说一声精气受量之间呢有怎样的一个这样那样种种过报的受用呢，那就讲了第三个库罗的统一，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势力呢能达到多少受量，哦，就讲了受量的统一，这样啊我们就知道在哪一个六道受身处的命运的真实状况啊。所以呢命运的真实状况呢从处说圣依库罗数量这样的统一啊上面来讲的啊，是这样。所以呢讲到六道轮回当中呢由这个处说色身库罗啊数量等等的异通啊，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它的这个处所，处所呢大家需要明白，一个呢就是业同类啊，由此呢生同类的处所，比如说两个因住的恶鬼众生一样。然后呢这个处所呢由这个业异类，就是业不同的类，由此呢就是生异类的处所，比如说恶鬼和地狱的众生啊，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处所就是由于业同类和业异类的缘故呢啊，生同类的处所和生不同类的处所有这样不同的情况。那么再者呢需要明白这个色身，那么这个色身呢业同类，由此呢得同类的这个所依，就像张三和李四一样啊，两个人。然后呢色身呢由于这个业异类，就是业不通，那么得一类的所依，就像这个非洲人和欧洲人一样啊，是这样子。那么再者呢就是库勒，那么库勒也是仍然这个业同类，由此呢感同类的库勒，譬如两个灯火地狱的众生。然后呢库勒呢业一类由此呢感一类的苦乐啊，比如地狱众生和恶鬼的众生，这样子有区别。然后呢就是受量，那么受量呢也是一样的，业同类呢由此得同类的这个受量，譬如两个悲居卢州的众生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业异类，由此呢得异类的这个受量，譬如说悲居卢州和南瞻部洲的人一样，有这样的差别。而且原文说到等啊，等字呢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所有其性的现象都在等字当中，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出说的异通，色身的异通，库勒的异通，收量的异通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由业因果律所致的，一切的一切啊它的定律都是呢由业因果天律所致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啊。那么在我们进一步来讲啊，我们从四大代表来讲，其中第一个出所的异通，这个异就是指不通，通啊是同类，比如说同生在地下恶鬼的某一个深处，通处在一个山谷当中，这样就是通又如身在这个恶鬼的各种类型当中，比如莲珠经讲到了三十六种恶鬼，那么说出的处说各式各样的，这是义。那么像这样子 天处、人处、龙处，或者呢天上、地上、海中，还有呢高原、平原、岛屿等等，各种的处所的异同，这都是呢因果律安排的。那么总而言之，业同类则感同类的报，而业一类则感一类报，属于某一种相同的因，而只是身在相同的地方，由于因不同而安排在不同的地方，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由业果律所致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一个出说的异同的真实内容。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二个色身异同。那么这四个字当中，其中色身两个字大家需要明白，就是受宝所依的身体叫色身。然后异同，那么这个异字呢，譬如各道的身体不同，人身和鬼身不同，鬼身和天身不同，这叫异。从同一类当中来讲，又有不同的差别，又有异。比如说同为水珠，海洋生物的身体千差万别的，所以叫有这个相同当中不相同的。那么所谓的同，就是指同等类型，比如说同样的这个鱼身、人身、鬼身这样子，或者呢在同一类身当中又有异。所谓的虽然同是人身，但是呢由于这个宗族不同，就有各种各类的身体，欧洲人的身体、非洲人的身体都不尽相同的。那么就像这样子，同当中有异，异中有同，非常错综复杂的。那么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因果律所致的，都是呢天律的安排。就像中兜得兜，中卦成卦，同类的因感同类的身，一类的因感一类的身，这样我们就明白色身异同的含义。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库洛异同。那么其中这个库洛两个字需要明白，就是指受用这一块，就像是为轮回过患里所看到那样，有各式各样的苦，类型都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叫做异。又有同等的这个苦相成为同，那这个苦这边的异和同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同样这个乐也是如此，乐也有这个异也有同，这样就知道受用上呢千差万别，或者呢有各种各样相等的类型，那么这一切全部都是呢由因果律所致的。譬如在地狱当中，灯火地狱互相厮杀，杀而复生，生而又死，万寿万善的苦状，那么这样对于同地狱人来说就是相同的苦受。又比如说就像这个黑森地狱和号角地狱，一个是被不断的拒绝，而另一个就是封闭在自然铁屋当中，有不同的苦状，就像这个样子，有苦的异同。那么苦上呢有痛的，有不痛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类一类的苦状，比如说地狱的火烧苦、恶鬼的饥饿苦、旁圣的吞丹苦、艺术苦，还有呢我们人间的八苦、修罗的斗争苦、天道的堕落苦等等，像这样子会呈现出不同的苦的状况，实际就是有不同的业因所导致的。比如说有诚心，有这个邪见感地狱的报，有这个牵连心感恶鬼的报，有精进心感修罗报，有愚痴呢感旁生报，同样有善恶夹杂感人间报，由这个大山感天宝等等，像这样子就知道，就像种的种子不同，就出现不同的品种那样。那么这样有前面的无数种的差别苦，对应着无数种差别的因，就要知道一切一切都是呢由同类的业因干生同类的过报，丝毫不爽的。 这是啊苦上面。那么同样从乐的方面来说，譬如有某种环境受用的乐，还有呢就是身体长寿安康的乐啊，还有呢就是享受各种可以无欲的乐等等，就像这些也可以分出无数的种类。譬如这个刘一天的每一天当中各种乐的镜像，其中有一类一类同类的，这个叫做乐的痛，是乐又是痛，有各种各样不痛的叫做意，哎，无论是痛或者是意，都是呢因果律安排的，也因同者先出同类的乐报，也因意者先出异类的乐报，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三个苦乐异痛的差别。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受量异痛。那么这个受量异痛四个字还是各自各分开来需要理解。那么所谓的这个受量，就是从受身第一刹那到相续结束为止，在这个期间有多少刹那数，对它就称为受量，也就是由因业的势力带来的这一个数亿无因相续的刹那的众数，叫做这个受量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所有的受量的含义。那么受量的异痛，受量异是怎么样理解，受量的同怎么理解呢？譬如同为被具入咒，那么他们人类啊受量没有差别，同样都是一千岁。或者呢从这个十王天啊一直到他化自在天之间，都是呢有同类的受量。那么总而言之，在六道的各个范畴里面，会发现一类生命是一类受量，这样可以说是痛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同，或者是指同的，或者呢指差不多的一个量，叫这个痛。那么所谓的异呢，就是指受量有很多差异，大致呢六道各道之间相差极远的，小子呢在一个人间的世界各大洲不尽相同的。那就像这样子有各种受量的同和受量一，比如说这个八大地狱，各层地狱之间受量是不同的，往往都是呢多倍多倍的差异。而且呢从同一个岁数来讲，浮游和摩羯陀与受量相差极大的。那么总而言之，在受量的这个层面上六道生命有各式各样的受的现象。那么所有这其中的以意以通宿舍的一切的状况，全部都是呢因果律安排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说到这个等都是呢由业因果天理所致，那么这个等字大家需要明白，就是指所有的气世间有情世间的现象。从当代的文化来说，譬如人间生理上笑到一个细胞，物理上笑到一个未成，心理上笑到一个信念，伦理上呢笑到一个关系，就像这样子，所有的这些生命现象，所有的这些自然界的现象，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呢由业因果的天律所支配的。或者呢从这个宏观的层面来说，这样一个大法界里面所有的天地的运行世间界的活动，所有的六道各大区里面的一切的社会现象，一切人文现象，比如说人类从上下五千年到一个旷界之间，所有的历史的演进，所有的家庭的悲欢离合，所有的工业出现的，比如说战争啊疾病啊，还有各种的社会的现象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整个的大法界当中层层叉叉，所有的气世间和有情世界的现象，全部都是呢由因果律支配的，这样来需要理解原文金刚句的内容是这样子。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道是佛波切梵的欲令正见发音，就是从耶达尔玛到夏玛拉那之间的这一种，它的开头加了表示吉祥的嗡字和结尾加上说话， 这两字其实是一切伴着搭，靠你开光于祝愿吉祥而安放的。耶诞尔玛范围藏语就是诸法因缘神，如来说是因，诸法因缘灭，如来说必灭。那么这里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道是佛薄伽梵的一个谕令。谕令指缘起正见的法印，也就是缘起颂。缘起颂的内容呢，就是讲了这个缘起规律，没有别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道是佛薄伽梵的谕令，那么薄伽梵的谕令就是指缘起正见的法印，说的就是缘起咒。那么缘起咒实际上呢，除了前后的两个字之外，说的就是缘起律，没有别的，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这里需要明白，说佛薄伽梵的谕令，什么是谕令呢？谕令就是无上法王大佛陀宣告天下的真理法则，这个叫做谕令。为什么叫法印呢？就是由于它是离一切时间界空间界而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叫做法印。或者说这个印推行于一切天下，没有任何阻碍的，不可能被否定推翻的，因此呢成为法王的真印，它是如来传授给一切有缘者的正见。所谓的这个正见，就是由于道是佛以一切宗旨的圣广回言，已经召见了整个时间界的所有现象，全部都是缘起。因此呢，这个呢就像一个最宽广的眼睛一样，能够见到一切诸法的事实。那么这样子随顺他而接受，等于就是佛赐给我们一个正见的法眼。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个一切是空间没有任何改变的法音啊，如来传给一切有缘者的一个正见啊，是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关键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所讲的要点呢，我们平时按照梵语念这个缘起咒中 Om Yer Dharma 到最后 Shamarnay Soha， 那么这里讲第一个 Om 最后的这个 Soha， 这个呢就是需要明白当时佛讲缘起的时候用的这个咒字上是没有的，这两个字啊，就是最初的这个 Om 最后的 Soha 是一切般若的考虑开光和祝愿吉祥而安放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耶尔达尔玛一直到夏马尔纳，这个中间就是叫缘起咒，这是梵语音。那么它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就翻过来呢，就叫诸法因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因缘灭，如来说必灭，这个就叫做缘起颂。在这个梵文上就是耶尔达尔玛一直到这个夏马尔纳是梵语的缘起咒，那这个翻过来就成了缘起颂。那么缘起颂呢，我们就需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意义，确确实实就是讲了一个一切万法都是一个缘起。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一切的一切的诸法全部都是从因缘所生的。此因的具体状况如何呢？以及呢具体如何自悉他呢？唯有彻见真理的如来能宣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原来这个缘起咒啊，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深深的问题，一切一切都是呢这样的一个缘起身，这就是缘起颂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明白正见发音的缘起咒的主题，也就是缘起颂。那么这一个偈颂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切诸法全部都是从因缘所生。那么它的因的状况如何呢？以及它自悉的状况如何呢？只有一切智者如来能够宣言。 这是由于一切指如来已经彻见了诸法的真理，能够对于尽十方三世的一切现象都看到了这个普遍的规律。而且大家需要注意，这里缘起颂当中的前两句，也就是诸法因缘生，如来说是因，是因就是这个因，是指具体的一个内涵。一切法都是从因缘生，那么自是一切诸法发生的因缘的情绪如何呢？譬如这个七十见的自无，就是由种子作为助因，然后呢就是水土阳光等等作为助缘，那么这样因缘而至合合，就发生了果法。而这个由清界的现象，那就是以无明因起心，以性呢就是前因出识，以识呢就是出现名色等等，由十二缘起之前前为因，后后为果，这样子相连而生起来的。以这两个前进的地方，就要知道一切诸法都是呢由相应的因和缘而作来产生相应果报的，丝毫不紊乱的。这里的是因，就是说这种因的状况只有佛能够宣说。比如说对于六道所有的七情的状况，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因来发生这样的果报呢？就像我们在轮回过患和业因果两部法类当中已经很仔细的讲到了那么多的果的现象，它又是如何的由因来发生呢？譬如地狱的各大门类里的气界和情界的状况是怎样的由因为修机始终恶业导致的，就像这样子因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别，譬如说由是恶业怎么样子导致恶趣的始终过报，就像这样子只有如来才能说这个因。然后缘起颂当中的后两句，诸法因缘灭，如来说必灭，这是讲灭的情况。这些法如何熄灭呢？熄灭了因就没有了果。比如讲真赏圣的道，如何熄除恶趣得到人天的果位呢？或者呢出世间声闻缘觉的道，如何熄掉生世的因缘而证到处理苦因苦果的涅槃果位等等，就像这样子所谓如何灭的问题上，只有如来说必灭，这个必字就是表达具体到底是怎么样子熄灭它，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如来能彻底照见而演说的。这样呢需要理解这一章第一课就是所讲的内容，我们都很清楚了，也就是呢方缘起真因首先略说这个发音，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课，光是深广发音，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诸法因缘生，第二呢诸法因缘灭。那么首先讲第一，诸法因缘生，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中义，第二呢是广释法义。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中义。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此颂开头的诸法是复数次，如此的众多次法，指什么呢？指说之方面由人力道善品所设的一切法。佛教的观点认为一切诸法都是因缘所生。那么这个缘起颂开头的诸法因缘生，那么这个诸法是复数字，也就是表达众多的词语。那么这样的众多字法就是指我们所需要认识的这个凡愁里的轮回涅槃以及道这三者所说的所有的法，就叫诸法因缘生，这个诸法就是指这些。那么诸法因缘生就是指这一切法全数都是呢由因缘而至合合而生起来的。在此之外并不是所谓的无因生或者是非因生，也就是说并非没有什么因缘自然而起的，以及呢有一种其他的人格化的造物主 比如说上帝啊、自在天等等造就的，也不是唯物论所说，仅仅就是有一种基本粒子在演化。过去按照各种的宗教来说，的确它还有求解脱的一个追求，那么也是知道这个世界是苦，他的智慧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个苦的世界，像印度的各类外道派别，绝大多数都知道这个叫轮回，这个叫生死，这个是个苦的。那么印度的这个涅槃也是属于内外教公用的名词，他们也感觉我要得涅槃，所谓的涅槃就是灭苦的意思，到一个没有了苦的境地。所以呢，轮回就是这边的事，苦的事，世间的事，而涅槃呢就是那边的事，出世间的事，乐的事。这样轮涅两个字还也明白了。那么说道就是怎么样子从这个地方走到一个涅槃去，或者说从苦走到乐当中去，这样子就会知道一切的众生需要了解的就是三大事情，第一个就是轮回，第二个就是涅槃，第三个道。那么所有的这三大种类范畴里的法，轮回就是众生带在这个苦的时间井里面，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涅槃就是说一定会有个理想的没有苦的永乐的一个境地，它又是怎么来的呢？然后呢，要修习这样一个道，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按照佛教的众义，所有这一切一切都是因缘生的，或者说这个修的正道也是靠很好的因缘才出现的。那么这些具体的很多因缘生，这个缘起生的问题呢，就在别的宗教包括别的凡人的心经当中没有办法彻底照见的，这一切一切的能力的良聪的缘起啊，全都是呢佛陀能宣说的，是这样去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我说诸法因缘生，这个诸法就是中道的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包括在轮回的法、涅槃的法、道的法，也就是轮回、涅槃、道这三者所设的一切，这是我们求解脱想彻底解决生死大事获得涅槃的修行者必须所需要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叫诸法因缘生的这个问题啊，从这样的一个层面去理解的话，就比较彻底比较到位的通达了这个法义。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世间这边苦法，然后出世间那边乐法，那么世间这个苦法叫轮回法，然后出世间的乐法就是涅槃，所有的涅槃就是出世间的乐法。那么这个从轮回走到涅槃中间要依靠这样的一个道，就是可以过去，因为不管是这边轮回世间苦法，还是那边涅槃的乐法，还是呢要走到涅槃要超越这个轮回，那没有别的，都要明白这一切都是因缘生的。所以就说到诸法因缘生，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从正面反面两个角度来讲很清楚了。正面来说，这一切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反面来讲，这一切并非无因生，这一切呢并非非因生。这样就清楚了，这样就明白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略说中义的问题。好，接下来讲点光是法义，真的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说则外道邪见；第二呢，说立内道正见。那么首先讲第一，说则外道邪见，真的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是。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外道方面对此有程序为无因生和非因生得360种邪见，如果作贵呢，可以设在轮椅五不中，再贵呢就全受在端肠二见中了。那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把这个问题简单来讲一下，然后再进一步具体解释，那么大家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那么首先讲外道方面，那么这个外道两个字内容呢，大家需要清楚，原字就是六种外道，近字各种现代学说。那么说到这个邪见，无应身和非应身统计为360种，那么这个呢，再归设呢，就可以归设在《论语无不邪见》当中，然后《论语无不邪见》呢，再归设呢，就是短见、长见。哦，这样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外道这个邪见，他们整个描述生命状况的时候呢，没有很多的，就有两种，一个呢就是一灭永灭的，啊，由此就明白出现这样不好的一个断见。那么生命状况第二个呢，就是有戏缚和解脱，由此注意就是一个长发，就落到长见上面，是这样子。哎，这就是简单抓住要点给大家归纳方式讲了一下。那么这样把这个原文的要点抓住以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具体来做个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外道源自古印度，那么这个外道呢，源自呢就是六种的古印度的外道，那么近子呢各种现代学说。大家要明白人类本有智慧的素质，因而呢在面对庞大的世界的时候呢，回去探索世界的由来，但是呢原理呢三宝的光明，凭借凡夫众生自身的分别念，往往出现错谬的看法，所以对于这个呢称为邪见。那么有关文化的起源，包括了生命的起源、世界的起源，那么外道的所有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个就是持无因生的见，第二个就是持非因生的见。那么第一个持无因生的见呢，就是不程序这些所有的现象是由因而发生的，二是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自然就出现了，没有什么因。总而言之，无论谈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自然发生的，不是有什么因生的，这个就叫做无因生。那么第二个持非因生的见，那么这类的看法，那就是并非无因生，二是呢有因生，但是对于因的认识上呢，却将一个原本不是因的东西当成了因，所以这个就叫做持非因生的邪见。那么所谓的这个非因啊，就是非因即因的一个缩写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原文说到360种邪见，这个360种是对当时印度各派观点的一个统计。当然呢，由于有知识的人类喜欢探求真理，在正因缘不具、邪因缘混杂的情形下呢，发生的见解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问题从今天来说，实际就包括非正法范畴的所有的这些学说、思想、宗派、主张等等，那么这样子林林总总多的就像恒河沙数一样，哪里是360种邪见了？那很多很多了。像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从人类的虚妄分别发生的各种的见解，都是在讲述这个世界怎么由来。那么所有这一切实际不是无因生的见，就是非因生的见，全数都属于邪见。那么这360种邪见呢，可以归纳到论语五部邪见当中，也就是古印度哲学派系当中五个教派：疏伦派、顺势派、圣伦派、吠陀派以及呢利息派的见解。那么这五个见解再归纳，那就是摄受到端藏二见当中。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归摄在端藏二见当中呢？ 我们现在关注的主题那就是生命，从生命的状况来讲，一中他们认为这个生命就是一灭永灭归于空无的，所以这个叫做断见。而另一众人认为这个生命是由所谓的惜福和解脱，这个惜福就是在轮回当中惜福，这个解脱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那么这样所谓的惜福和解脱的因是一个常住的法，或者是一个常法。那么常见派从他们的共同点来讲，都是程序惜福轮回和解脱轮回的主因就是一个常法，或者说常存的实体法。比如说各自都程序有一个常我，这个常我是一个实体的法啊，也是一个常存的事物。那么当他受迷惑的时候就惜福在轮回当中，当他脱离迷惑的时候就从轮回中解脱，或者呢当他受困的时候就惜福在轮回当中，当他从困境中脱开的时候呢就超出了这个轮回。就像这样子，是有一个常我的存在，它是惜福和解脱的助因，就是由于它配受一些缘迷惑了，或者说被困了，就叫做惜福。是它配受一些缘不迷惑了，或者说超出困惑了，那么这样子就叫做解脱。助因就是这么一个常我。那么就像这样子，它是程序有所谓的轮回，而且呢程序有前后师，有惜福，有解脱，但是它是在一个常我的上面来立论的。就像这样子就是常见。当然呢这是从主要来讲，还有其他方面的常的程序，比如说程序万法的作者就是一个常法等等等等啊，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略说的这个内容，没有很多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讲第二课光是，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无因论，第二呢就是非因论。那么首先讲第一无因论。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苏仙侃断见派他们认为乔达摩与常见派的主张都不对，一切诸法实际都是自然生的，譬如现在这个身体是向空中现出彩虹，草地上长出蘑菇，那样自然而现的。再者身体如血行驶向狼的脚印，血融化的时候狼的脚印也随之而消失了，只有现先今生这一世来世解脱一切界物，死亡自私身体入于四大众劫中，行事随之而寂灭去空悟。黑自在树云，日盛水下流，斗圆自修锐，空缺才实力，无作自然生。那么这一章呢我们还是首先把原文分三段来讲。第一个呢讲对万法由来的一个助障，第二呢就是对生命现象的一个助障，第三呢用他自己认为比较可靠的一个校正，这样子来讲。那么首先第一个对万法由来的助障呢，原文说到首先看断见派一直到自然而现的，那么这里面呢他自己一个方面呢有个说者的，第二个方面呢它有个说立的。那么这个说者的呢，第一个就是佛教的因缘论，第二个是常见派的常法造物主论，他说这两个都需要破掉，他就把他们安立成这个说者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说立的呢，第一个他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现象都是自然而生的，第二个他的譬喻呢他就说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生的，如空中出彩虹，并非水化的。还有一个譬如呢，地上长这个蘑菇，没有水去种的，是这样来讲这个说立的问题。他认为说立有道理，然后又有譬喻，他认为完全可以安立上他的这个观点，而且呢，他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观点，跟这个佛教的因缘论不一样，跟外道其他的常见派的常法造物主论跟那个观点他认为不一样，他那个才是 正确的。那么这样他就对万法由来的助障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再讲第二个对生命现象的助障呢，原文说到在者啊，一直到去空无之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现象，第二个就是惯性，第三个就是生死的情形。那么第一个现象呢，那现在同时移动的一般时间人们所说的呢，就是物质和精神，或者是我们佛教所说的身体和这个形式，这就是生命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关系，关系呢它还是讲譬喻再讲意义。那么首先第一个譬喻呢，就是狼的叫音依靠血而存在，所以呢这个血是索引，而狼的助剂是能力，这是皮喻上讲的。那么第二个意义上呢，他就讲内在的性呢依着这个身体而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身是索引而性是能力，它的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三个讲身是情形，他还是讲一个生和死。那么第一个生呢是四大终结之身出生这个形式，哎，如同九曲当中性胜出迷醉的能力一样，这是生。那么所有的死它还是用譬喻和意来讲。那么第一个譬喻呢，就是血融化的时候这个狼的叫音随之消失了。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讲我们的身体瓦解掉回归大众，由此呢这个形式自然寂灭，所以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的存在，是这样来讲。然后呢他说第三个问题有校正啊，这个黑自在树云无作自然生，他们自己就是顺势歪道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论点，他们的这个宗派创造者他在这个黑自在树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他认为这个就是校正。那么这样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课所讲的无因论的真实问题。所以这里呢前面是略说断见常见等等，这里光是的时候首先从第一个无因论讲，然后再呢第二个呢分因论讲。那么第一个讲无因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观点这里原文呢三个层次来做介绍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总的讲了他的观点，也就是说无因论的真实问题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再具体的做一个解释，那大家需要明白断见派总的分两个方面的认识啊，然后呢就是最后讲他的校正，那是成了从三个方面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万法由来的助障，第二个呢对生命现象的助障，然后第三个摆的就是他的校正。那么首先讲对万法由来的助障，就是在有关万法由来的理论上面，断见派呢不同意乔达摩的这个因缘论，也不同意常见派的常法造物主的理论。那么乔达摩就是佛的宿命，他们呢并没有尊佛为教主，因此呢自称其名的，也就是说他讲一切法并不是像这个乔达摩所讲的那样随着因缘而生的，也不是像外道常见派所讲的那样有某个常法的造物主，他一个人造世间的一切万法。那么当然随之也否认有所谓的前后世死后升天或者呢修道得解脱等等，他都不承认。那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看法就是一切诸法，这个当中呢包括内的身心外的其间，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自然而生的。比如说这个身体它就像空中现出彩虹，并没有谁跑到天上挂一个彩虹，或者呢在天上画一个大彩虹的图画，二是自然现的。或者呢地上长这个蘑菇也没有谁去播种，没有谁去制造，自然就出来了。那么任的寿命现象都是这样子自然出来的。那么这里原文说的一切，这一切两个字呢已经含摄了所有的生命的现象，包括这个物理现象、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伦理现象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自然现象的， 并不是有什么因特别制约而发生的。哦，这样我们就明白他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万法由来的主张他就是这样程序的。那么第二个对生命现象的主张，所谓生命的现象呢，无非就是身心这两部分，这一点是任何学者都会承认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生命体一部分是属于物质，而另一部分是属于心识，那么他们两个合在一块就是一个生命的现象。那么所谓的这个身心的关系如何呢？身就像血，心就像狼的脚印。那么再生之时，心一座身体，比如这个损失派的程序就是讲在诸胎的时候，地水火风四大宗介聚合，出现了揭罗难等等的氛围，就从这里想从九曲中性胜出迷醉的能力，那样忽然就出现了心。那么就像这样，所有的物质与形式谁是第一印上程序，物质就是第一，根本不是从前世的形式发生的啊，也就是说并非像佛教程序的那样，中阴是为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跟夫君母学善愿和合出现了性的意识的最初位的形式，这个是佛教所说的。此生最初心是由中阴最后心为因而生的。那么这一派认为根本不是由前世的心发生的，二是呢也没有什么因缘，就像九曲里面自然就会有出这个迷醉的能力嘛。同样的，从这样一个揭罗难等的范围里面啊，以四大宗介的合合自然就会性的发生形式，就像这样子来理论的。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啊，故印度的唯物论是从四大上来理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根进是都是呢从四大发生的，这就是唯物论。身体比如说它是由坚固性的地搭和湿润性的水搭，还有呢温热性的火搭，还有呢就是冬转性的风搭，那么这样是中结合在一起发生的。四大众的大众就是一切万法的中心，说四大众界这个法界的界，就是由于他们各有自己的形制各成一个领域，所以就叫做四大众界。那么由此后就发生出各种各样的现象，此外没有什么因，反正这四大众界合在一起了，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自然就出来了啊，所谓的哭了等等的一切的现象，没有什么别的因，就是这个样子发生的，自然就出来了。而且呢，讲到生命现象，是持一世论，也就是只有这一世。当这一世还存留的时候，自然就从四大宗介的身体当中会发生心识和气息，但是呢，并没有所谓的来世。也就是就像血一旦花掉了之后呢，狼的这个足迹也就没有了。由于这两者是受益能益的关系，一旦这个受益没有了，能益也就没有了。血一花掉了，依附他的狼的足迹哪里还会存在呢？也就是说死的时候身体分界回归到四大宗界，可以看到最后身体的复化，比如说脓血等等液体呢回归于水大，同样身体的肌肉啊、头发、骨骼啊等等回归到地大，同样身上的热量回归到火大，还有呢各种的动转全部回到风大上面。那么这样身体都瓦解掉了，那么心识是依附在它上面的，皮上不存，毛将焉附啊，也就是说这个形式也随之就寂灭了，这是一灭用灭，再也没有什么后面的，这样当然就没有来世，没有解脱等等，是这样子。那么他认为这个是可靠的，为什么？他认为有校正，所以下面就讲第三个他校正的问题。这就是损失外道诸命的 论点，黑子在树在讲述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太阳每天都会动身，并没有谁将太阳从海中拉到空中，同样这个江河都是呢往下流的，并没有哪一个人在后面迫使它往下流，同样豆子是圆圆的，同样荆棘刺是长而锐利的，并没有哪一个工艺是在哪儿制造的，同样这个空缺自然是彩色绚丽斑斓的领域，并没有哪一个艺术家在绘画等等，所以呢，就像这样子，没有谁在造作，一切的一切就是自然这样现出来的，自然就如是发生的，啊，是这样来立他们的观点，这样就是端简派，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讲的这个无因论的观点。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备忘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呢，以道归极乐的方式，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不解回向。
是否一个一切之罪，过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关头。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故，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宇宙际，智悲离智大勇素圆满，无垢身教悉生常住世，无边众生离乐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为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群生悉皆成熟此样义，遍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心不现，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曾中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